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箴言书第29章。我打算先给大家解释一节经常被人误解的经文，实际上我最近才又注意到这节经文，尽管关系到圣经的权威性，它却很容易被人忽视。我们来看箴言书29章第18节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。我经常听到有人在谈论目标的时候提到异象这个词，如果教会有异象就应该有目标，如果人民有异象他们也应该有目标，教会和人们都应该有个人和团体的目标。然而这节经文中的异象却不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在希伯来语中，异象的字面意思是从神而来的启示。我们在和合本圣经当中看到另一种翻译是没有漠视民就放肆，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百姓无神谕便任意妄为。放肆在一些译本当中翻译成灭亡，不过实际的意思的确是放肆，这是一个语气很强烈的观点。如果你把神宣告的具有权威性的启示和真理从公众、社会或者国家夺走，那么人们就会肆意妄为，我们就只会去做自己关心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摩西十诫，这是神透过启示赐给我们的。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我们把这些诫命从社会当中消除掉，那人们和教会将会放肆起来。在美国社会以及我们生活的小城镇，圣经的权威性正在遭受攻击。这场征战从四条战线发动，圣经的权威性从四个方面受到了攻击。第一，就是公众的观点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公众的观点将会冲击圣经的权威性，因为当公众脱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最近我读到一篇很有意思的调查报告，文章开头就指出，区区700人就可以制作出 75% 的电视节目，电视节目中的观点又会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。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对这7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，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。如果大家很纳闷为什么电视节目是这个样子，那么问卷结果给我们就揭示了其中的原因。700人当中有 85% 的人从来不去教会或者很少去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启示，因为他们脱离了神所宣告的真理和命令。他们当中 84% 的人说政府的法律不应该涉及人的道德行为，50%的人认为奸淫是合乎道德的，95%的人宣称同性恋没有错。我们的权柄来自圣经，当圣经从公众的观点当中被剔除的时候，人们自然就会变得放肆起来。第二，除了公众观点之外，还有取悦人的神学。混乱不仅存在于社会当中，教会的讲台 居然也未能幸免。那些自称相信神或者圣经的人，他们当中也存在着混乱。朋友们，如果你说自己相信神，却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，不相信他的权柄，你就已经开始混乱了。世界上已经有一些人宣称圣经中的一些重要部分其实是预言和神话，于是就把他们丢到一边了。他们还指出圣经中另外一些经文不是出于神的默示。我认为约翰在启示录22章18到19节所写的话就是针对这些人的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这些话语是斩钉截铁的，神不希望自己权威的话语被篡改。所以公众的观点和迎合人的神学都对圣经的权威性发动了攻势，讲台上充斥着混乱，因此讲台下的混乱当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第三，基督徒的观点也经常攻击圣经的权威性。如果你和足够多的基督徒交谈过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和他们有很多的观点都不一致。在我书房的一角挂着一块匾额，不是正对着房门的，上面写着一段大实话：当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时，那里就有圣经教导方面的分歧。然而我们人生的基础不是个人的观点，而是圣经。我们要追求的是圣经的教导，对它进行分辨，然后应用在生活当中。不然我们的生活就会出现混乱。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。如果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，就会发现这个教会陷入分裂，是因为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。教会居然容忍乱伦的行为，没有对当事人采取教会惩戒，也没有要求他在悔改和离开教会两者之间做出选择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1节这样写道：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教会不尊重圣经的权威和权柄，就会陷入混乱。对圣经权柄的第四种攻击，就是对犯罪的行为没有及时惩戒。传道书8章11节写道：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我们可以自欺欺人，公众也会被愚弄，以为神的审判不会立刻来到，或者神根本就不会审判。怀疑论者英格索尔就是一个例子，他经常会站在高台上，面对成百上千的人，摘下自己的手表举在空中说：如果真的有神，那么就让他在30秒之内让我倒地身亡好了。然后他就开始进行倒计时，29、28、27，观众们都屏住呼吸。当倒计时结束的时候，他会大声宣告：看到了吧，根本就没有神。因为后果没有立刻出现，人们就想当然地以为犯罪不会受到惩罚。他们想，如果我违反了圣经却没有任何后果，那么违反圣经一定没什么问题。这样的观点也会攻击圣经的权威性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呢？著名的牧师魏华伦写过一本非常好的小册子，名字叫做《诚信危机》。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1900年来，教会一直呼吁世人认罪悔改，过圣洁的生活。今天，世人仍然在看着教会，说：“你们还是先自己认罪悔改，过圣洁的生活吧。”1900年来，圣经信息一直受到质疑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也受到质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在家庭、教会还是社会上，人们都不再尊重圣经的权威性。在我们开始学习出埃及记的十诫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受到这样的煎熬。然而，我发现圣经针对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，神直接提出诸如道德、纯洁方面的问题。实际上，我们在学习的十诫正是神挑选出来的命令。十诫当中有一条是特别针对性道德方面的纯洁。在出埃及记20章14节，神说：“不可奸淫。”这句话是一个命令，不是疑问句，也没有问号。这个命令还出现在新约圣经当中，用的是希腊语的单词。希腊语的奸淫这个词出现在哥林多前书6章9节，这个词指的是已婚者的一些不正当想法、行为和关系。希腊语的淫乱则是指未婚者的不正当想法、行为和关系。在哥林多前书6章18节，保罗告诉我们要逃避这些事情。英文单词色情也是来自于希腊语淫乱这个词。所以神从最早书面记录他的启示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不可奸淫。今天我希望帮助大家发现奸淫的罪是如何侵入我们的生活的。首先我必须说，这种潜在的罪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在马太福音5章28节，主耶稣说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”在雅各书4章4节，雅各进一步解释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”换句话说，奸淫涵盖的范围很广。我们主要会从道德范畴谈论这个话题，然而它却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挑战。我很清楚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，并且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命。我希望从几个方面让大家看到这种罪是如何侵入我们的生活。第一，奸淫的可能性潜伏在每个人的肉体之中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5章19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我们从中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藏着一只野兽，不要试图去美化它，那是不明智的。在罗马书7章24节，使徒保罗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”换句话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只住在我里面的野兽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这种可怕的罪，从而得罪我们的神。犯这种罪的能力永远不会消失，我们还是把它称为野兽吧。我们可以把自己叫做休眠的野兽，可以吗？这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我最近读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澳大利亚著名的解经家霍华德博士在他们教会讲道，他直截了当地把罪称作是罪。我们今天需要更多这样的传道人。后来教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他跟前说：“博士，你知道吗？ 你说的这么具体会惹出麻烦的。我们建议你不要把那些事情称作是罪，只要说那是错误就行了。霍华德博士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说，先生，请跟我来。他下楼走进教会的地下室，从架子上拿下来一个小瓶子，擦去上面的灰尘，让身后那一位看瓶子上的标签，说，你看这标签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老鼠药，根据你刚才的说法，我们应该把这个标签撕下来，换一个新的，写上薄荷糖。霍华德博士的这个说法实在是高明。如果基督徒不实事求是地谈论罪，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危险。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谈论自己肉体的情欲。正如加拉太书5:19所说的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我们一定要锁住自己里面的这头野兽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第二，奸淫的罪侵入我们的生活，因为它是人头脑中的邪恶产物。在马太福音5:28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奸淫的罪不一定是一种行为，只要出现在思想方面，已经构成犯罪。换句话说，奸淫可以只是头脑当中的产物，这种罪可以是隐秘的，悄无声息的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这种犯罪的能力一旦触发，就成为人头脑当中的产物。第三，奸淫的罪是肉体的能力转变成头脑的产物，最终达到顶点，给人带来情欲的感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的堕落是从一节经文开始的，在撒母耳记下11:12说，大卫看见。在士师记14-17里，参孙说的第一句话记在14:2，我看见一个女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很谨慎自己看什么、听什么、让什么来影响自己。这正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份调查报告的原因。我们要分辨自己允许什么东西侵入到自己的卧室，让什么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情欲是通往毁灭的道路，我们的感官会在邪恶的事情上达到顶点，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所见所闻。当我们看见或者听到不荣耀神的事情时，就要接受使徒保罗的建议，要逃避淫乱的事，要赶紧跑，尽快离开，不要和那些事情眉来眼去，不要玩火，抓紧时间跑开，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。第四，如果奸淫的罪在人的感官方面得逞，就会进而掌控他的未来。我们要很谨慎，该让什么东西进入自己的感官世界。晚年的大卫在110篇的3说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。我20的时候，家里才买了第一台电视机，爸爸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屏幕上，就是这句话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。这句话让我们弟兄几个很上火，也让我们没法收看很多节目。爸爸希望我们明白洞察力和委身的必要性。最终，如果我们允许奸淫的罪侵入自己的生活，它将最终掌控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待会儿可以从箴言书当中看得更清楚，这是一场征战。如果你以为你今天独自在面对这场征战，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每一个追求耶稣基督的人在生命当中都会面临这个挑战，大家要记住这一点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神学院里的一位教授，他是一个特别敬虔的人，当时年近70岁了。他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人。有一次我们坐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，听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位属灵领袖在道德方面出现了重大的问题。这位教授勉励我在服侍当中要保持道德方面的纯洁。我笑着说，人到了70岁一定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麻烦了。我们都笑了起来。他没有反驳我，只是笑了笑，然后凝视着我说，我感觉年纪越大的时候属灵征战就越困难。我说，多谢指教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到了60、70、80岁，肉体的情欲也不会停止，他要一直等到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才肯罢休。在我们人生漫长的旅程中，一定要锁住情欲这个野兽，要随时保持警惕，否则它就会掌控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允许奸淫的罪进入我们的生活，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箴言书第五章，我们要看一个例子，就知道奸淫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活。我希望借此给大家提出三个要点。第一，不道德的罪会欺骗你的配偶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，那么我要补充一句，不道德的罪会欺骗你未来的配偶。不道德的罪是盗贼，会窃取本来属于你的配偶或者未来配偶的喜悦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箴言书第五章7到18节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，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说，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，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，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，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。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。不要剥夺你配偶的权利，也不要让其他人把这份权利偷走，更不要把它交给其他人。著名的圣经教师麦耶先生曾经说，有越轨行为的男人或者女人就像是抢劫银行的强盗，里面的钱不是他的。神设立的婚姻是出于他的美意，也是为了让我们喜悦。这就像是我们把钱存进银行，投资在一份持续终生的一个关系上。不道德的罪欺骗人，也会大肆偷窃。第二，不道德的罪也欺骗你自己。不仅仅是奸淫这一项，任何不道德的事情，任何侵犯圣经权威的举动，任何违背神话语的罪，都会欺骗人，让人的智力大打折扣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都会碰到同样的情况。不道德的罪会让人失去判断力。大家有没有考虑过， 圣洁的生活是我们做出正确决定的根基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？这个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一个人怎么可能傻到这个地步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他们卷进了一些让自己的智力大打折扣的事情，导致无法分辨是非，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危险，什么是安全。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做出荣耀神和保护自己的决定。我们来看箴言书6:32，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。我们再来看箴言书7:7，见愚蒙人内，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只有等到我们悔改自己不道德的罪，重新与耶稣基督相交的时候，才会再次获得智慧，做出荣耀神的决定。如果在座的人有人正在陷入不道德的罪里，做出了重大的错误判断，那么我要对你提出警告，因为正确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个人的圣洁生活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十诫当中有一条是特别针对性道德方面的纯洁，在出埃及记20:14，神说不可奸淫。这句话是一个命令，不是疑问句，也没有问号。今天我希望帮助大家发现奸淫的罪是如何侵入我们的生活的。首先我必须说，这种潜在的罪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我希望从几个方面让大家看到这种罪是如何侵入我们的生活。第一， 奸淫的可能性潜伏在每个人的肉体之中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我们从中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藏着一只野兽，不要试图去美化它，那是不明智的。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换句话说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只住在我里面的野兽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犯这种可怕的罪，从而得罪我们的神。犯这种罪的能力永远不会消失，我们还是把它称为野兽吧。我们可以把自己叫做休眠的野兽，可以吗？这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谈论自己肉体的情欲。正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。我们一定要锁住自己里面的这头野兽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第二，奸淫的罪侵入我们的生活，因为它是人头脑中的邪恶产物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奸淫的罪不一定是一种行为，只要出现在思想方面，已经构成犯罪。换句话说，奸淫可以只是头脑当中的产物，这种罪可以是隐秘的、悄无声息的，除了你自己之外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这种犯罪的能力一旦触发，就成为人头脑当中的产物。第三，奸淫的罪是肉体的能力转变成头脑的产物，最终达到顶点，给人带来情欲的感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的堕落是从一节经文开始的，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节说，大卫看见。在士师记十四到十七章里，参孙说的第一句话记在十四章的第二节，我看见一个女子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很谨慎自己看什么、听什么、让什么来影响自己。这正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份调查报告的原因。我们要分辨自己允许什么东西侵入到自己的卧室，让什么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情欲是通往毁灭的道路，我们的感官会在邪恶的事情上达到顶点，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所见所闻。当我们看见或者听到不荣耀神的事情时，就要接受使徒保罗的建议，要逃避淫乱的事，要赶紧跑，尽快离开，不要和那些事情眉来眼去，不要玩火，抓紧时间跑开，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。第四，如果奸淫的罪在人的感官方面得逞，就会进而掌控他的未来。我们要很谨慎，该让什么东西进入自己的感官世界。晚年的大卫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三节说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。我二十岁的时候，家里才买了第一台电视机，爸爸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屏幕上，就是这句话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。这句话让我们弟兄几个很上火，也让我们没法收看很多节目。爸爸希望我们明白洞察力和委身的必要性。最终，如果我们允许奸淫的罪侵入自己的生活，它将最终掌控我们的生命。 我们待会儿可以从箴言书当中看得更清楚。这是一场征战。如果你以为你今天独自在面对这场征战，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每一个追求耶稣基督的人在生命当中都会面临这个挑战，大家要记住这一点。人到了60、70、80岁，肉体的情欲也不会停止，他要一直等到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才肯罢休。在我们人生漫长的旅程中，一定要锁住情欲这个野兽，要随时保持警惕，否则它就会掌控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允许奸淫的罪进入我们的生活，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我希望借此给大家提出三个要点。第一，不道德的罪会欺骗你的配偶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结婚，那么我要补充一句，不道德的罪会欺骗你未来的配偶。不道德的罪是盗贼，会窃取本来属于你的配偶或者未来配偶的喜悦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不要剥夺你配偶的权利，也不要让其他人把这份权利偷走，更不要把它交给其他人。著名的圣经教师麦耶先生曾经说，有越轨行为的男人或者女人就像是抢劫银行的强盗，里面的钱不是他的。神设立的婚姻是出于他的美意，也是为了让我们喜悦。这就像是我们把钱存进银行，投资在一份持续终生的一个关系上。不道德的罪欺骗人，也会大肆偷窃。第二，不道德的罪也欺骗你自己。不仅仅是奸淫这一项，任何不道德的事情，任何侵犯圣经权威的举动，任何违背神话语的罪，都会欺骗人，让人的智力大打折扣。在这方面最经典的事例就是参孙，他和大利拉有染，大利拉答应帮助非利士人找出参孙力量的来源，事成之后可以得到11000舍克勒银子。所以他问参孙，你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参孙捉弄他说，如果你用7根新的绳子把我绑起来，我就没有力量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大利拉把参孙叫醒说，参孙呐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醒来一看，这什么呀，我身上居然缠着7根新的绳子。他很轻松地挣断了绳子，杀死了许多非利士人。我们如果在场一定会问，参孙啊，你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去把那个女人的脖子拧断吧，她想要了你的命啊，你要想清楚了。然而参孙做了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后来大利拉又来纠缠参孙，说，你没有跟我说实话，现在你要告诉我。参孙又和他开玩笑说，如果你把我的头发编成7根辫子钉在地上，我就没力气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大利拉又说，参孙呐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说，这什么呀，7根辫子还有1根钉子。如果你是参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再清楚不过了，和他分手吧，至少是这样，他和你不是一条心。但参孙没有这样做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都会碰到同样的情况。不道德的罪会让人失去判断力。大家有没有考虑过，圣洁的生活是我们做出正确决定的根基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？这个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一个人怎么可能傻到这个地步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他们卷进了一些让自己的智力大打折扣的事情，导致无法分辨是非， 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危险，什么是安全。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做出荣耀神和保护自己的决定。我们来看箴言书6:32，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。我们再来看箴言书7:7，见愚蒙人内，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只有等到我们悔改自己不道德的罪，重新与耶稣基督相交的时候，才会再次获得智慧，做出荣耀神的决定。如果在座的人有人正在陷入不道德的罪里，做出了重大的错误判断，那么我要对你提出警告，因为正确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个人的圣洁生活。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有一天半夜，我和哥哥偷偷溜进洗手间，我的年纪大一点的弟弟还睡在婴儿床里，小弟弟那会儿还没有出生。我哥哥当时已经能够爬到洗手间的台面上，我还是爬不上去。大家应该还记得那种小孩子吃的阿司匹林片吧，甜甜的橘子味儿，非常可口，那个牌子也很特别，不过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。有时候我和哥哥会假装头疼，让爸爸妈妈给我们一点吃。那天晚上我哥哥想出了这个好主意，他拿到了一瓶还没有打开的阿司匹林，然后我们俩把药片全都吃光了，就回去睡觉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妈妈起床了，发现洗手间水槽里的那个空药瓶，赶紧把两个还在熟睡的儿子送到医院去急救。我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大块头的护士，他正在给我洗胃。如果不是妈妈及时发现，我和哥哥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，那真的是会成为一场灾难。我们哥俩当时迫切需要有人来介入。现在这也是我想说的，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正在做不道德不荣耀神的事情，那么他需要别人的干预。神或许借着一篇讲道或者一个亲密的朋友来警告你，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恐怕只有近在眼前的灾难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。不要以身试法，阿司匹林片每次不要超过两片，要按照说明书来服用。同样，学习辨别不道德的欺骗，最好的办法不是亲身经历，而是遵行神的教导。第三，除了欺骗之外，不道德的事情还能毁掉你的品格。这指的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拒绝放弃他自己不道德的行为。我们来看箴言书7:24-27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话，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，不要入他的迷途，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，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。尽管经文提到的是一个人和异性之间的不道德行为，然而如果我们追求任何一种不道德的事情，它都会带我们走向死亡，带领我们走向品格败坏的不归路。除非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，不然不道德的行为将毁掉我们的品格，我们需要把它称作是罪。接下来我们将会探索解决的方案。圣经当中有一个很美妙的词，就是饶恕。以赛亚书1:18写道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 必白如羊毛。耶和华说，来吧，我们一起谈谈，尽管你的罪留下了鲜红的印记，但我可以把它们洗净，就像羊毛那样白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要承认那就是罪，我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会赦免我的罪，并且洗净我所有的不义。因此我们首先要把罪称为罪，在神面前承认自己违反了神的命令。如果医生发现我身上有一个肿瘤，他会怎么说呢？他会不会轻描淡写的说，回去吃两片阿司匹林，下周再来看看吧？医生是不会这样做的。如果一名消防员听到火灾的警铃大作，他会怎么反应呢？没事儿，那指不定他自己就灭了呢，咱们再等等，这可能吗？如果警察赶到遭到抢劫的银行现场，只是说一句，啊，一定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干的，孩子嘛，到底是孩子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位警察太离谱了呢？上个星期，我的孩子们发现了一些油漆，我本来应该把它放得更高一些的，哎，我还是没有接受那个阿司匹林那件事的教训。当时我不在家，不过我妻子在车库里发现了三个很有潜力成为米开朗基罗的小画家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消息无异于晴空霹雳。事后我马上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回应这件事情。关于不道德的罪，神也是希望我们做出合理的回应。我们需要看清罪的真相，它的本质，要把它称作是罪，并且要向神认罪悔改。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依靠神的恩典，神就会在三个方面为我们开出路，我们也就可以胜过罪。第一，我们胜过罪是从下定决心弃绝他的那一刻开始的。我们要把罪丢在一边，这样说很容易，然而这却意味着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绝不违反他的命令。得胜是从下定决心和向神委身开始的。我们要存着单纯的心对神说，神啊，我不给自己的罪找任何借口，我要顺服你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要承认那就是罪，并且我绝不再犯同样的罪。我觉得很搞笑的事情，就是一些发生车祸的人给保险公司写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报告，来逃避自己的责任，尝试避免支付索赔。我给大家念几条最经典的借口，大家可能以前也听到过。有个人这样写道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辆透明的车，撞到了我的车，然后消失了。我敢保证，他以为自己是在市中心呢。再听这个，我开车都40年了，结果开着开着睡着了就撞了。都开了40年了，他该把车停下来了。另一个人写道，那个地方从来都没有树木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多出来一棵树。下面是我最喜欢听的一个借口，我发动汽车刚刚起步的时候，顺便看了我岳母一眼，结果车就冲上堤岸，掉进河里了。抱歉，我们大家不是都很擅长找借口吗？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犯了一个罪，把事情搞砸了。所以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，得胜是从下定决心弃绝罪开始的。第二，自律可以巩固我们的胜利，自律 可以巩固我们去胜过罪恶。大卫在诗篇第119篇11节这样写道：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就是自律。大家认为坐下来背诵一节经文是很容易的事情吗？谈何容易。我从来没遇到一个基督徒说背诵经文是很容易的，但是这却是我们自律生活的一部分。大卫也知道自律的价值，他在诗篇第101篇的第3节写道：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眼前。换句话说，我会警惕自己该看什么，我要留意应该让什么东西进入我自己的生命。我希望对在座的父母说一句话，当孩子还小仍然待在你们身边的时候，要留意帮助他们培养自律的习惯，建立是非的观念，要关注他们面对的事物。毕竟他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当年很不一样，他们面对太多的试探。年轻人有几个人还相信只愿一生爱一人呢？有一份调查报告的结果让我很震惊，填写问卷的青少年人当中有 36% 的人不认为婚外情是错误的。在去教会聚会的孩子们当中，有 46% 的人已经失去了贞洁。我要挑战每一位父母，要密切关心自己青春期的孩子，要认真地去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。第三，依靠圣灵必然得胜。加拉太书5:16写道：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这并不是说花5分钟与圣灵相交，保罗说顺着圣灵而行。行的字面意思是行走，上下文的意思是在我整个生活中一切都要依靠神的灵，这样的生活可以保护我不再满足肉体的私欲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把这节经文应用在生活中，这样的圣洁绝不会悄无声息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中。道德方面的纯洁不是偶然的，而是要靠我们不断努力地去追求。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今天我在哪方面和世人不一样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该怎样在工作和生活中为主发光呢？最主要的方式可能就是靠着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空谈荣耀神的圣洁生活，毕竟不如与神相交过圣洁的生活来的实际。当我们一起活出纯洁的生活，世人看到之后就会说他们的确与众不同，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如此的圣洁，而我们作为罪人，每一个人的心中就如同一头野兽，我们活在肉体当中，常常被自己的情欲所左右。感谢你天父，你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，买赎了我们，使我们分别为圣，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。你命令我们不可奸淫，因为这种行为实在是与你的性情完全相悖。作为你的儿女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除去一切的淫乱。我们也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我们实在是无法过这样的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唯有完全仰赖你的恩典，仰赖你福音的大能。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求你的灵常常来充满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肉体都被圣灵所掌管，如此我们才可以过讨你喜悦的生活，才可以过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生活，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， 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，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天父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如此的祷告和交托，都是奉靠我们圣洁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